弟兄姊妹平安。耶稣基督是聚会的主角，耶稣基督也是圣经的主角。所以我们今天从撒迦利亚书来看基督，看弥赛亚的预言，还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先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在旧约两半圣经1115页，或者你看前面的投影。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十五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这里十二节提到大卫的苗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因为按肉身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那他要建造的殿不是一个地上的圣殿，也不是现在中东耶路撒冷城的殿，他要建造的是属灵的殿。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主耶稣成为祭司不是像地上的祭司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他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永远长存，所以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那我们靠着耶稣这位伟大的祭司进到上帝面前来，主耶稣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而且他是长远活着，现在他在宝座上在为我们每一个人祈求。所以主耶稣他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建造那个属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居住的圣殿，他借着圣灵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他也借着环境磨塑我们的性格，直到我们这个人可以一天过一天被改变，越来越像他自己。还有这里提到主耶稣他会坐在位上掌王权，因为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既然他是掌王权的王，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他要管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生命。另外他也会细心的照管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又是君王，对不对？所以刚刚十三节提到他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主耶稣使君王祭司这两个职位在他的身上呢和谐共济。那十五节提到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对，因为耶稣基督所建造的这个圣灵的殿是包括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全世界的人，他都要拣选一些人来，让他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主耶稣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重价买赎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的灵魂体，包括远方的人。而且他借着圣灵不只住在我们里面，每一次的聚会圣灵都要重新充满我们。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一到八节好吗？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 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这段话对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而言，这个是神向他的百姓发出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掳，国破家亡，分散在各地，所以神呢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那些被掳的子民，使他们得以安居在耶路撒冷，使原来荒凉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可以充满人。所以在这里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会有年纪老迈的人，他们就安坐在耶路撒冷街上，那也会有男孩女孩在那里玩耍。那当然先知的话常常会双重的应验，所以这段话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时代，福音的时代，凡被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人集合起来，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所以这里的锡安也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么教会这个集合体，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座城，要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城。所以凡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人，他因信称义，都必须对自己诚实，也必须对神对人诚实，这样子就能够得胜仇敌的诡计。不要忘记，魔鬼就是撒谎人的父，说谎的父，他最大的诡计就是谎言。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埃及的迪拉玛呢被称为魔鬼城，凡进到这个小城的外地人呢，没有一个不上当受骗的。据说第一个来这儿的是一个拉拉伯商人，他想要来这里买一些银器回国去卖，结果呢就被一个带路的小孩骗走他脚上穿着一双皮靴。有一个来自大马士革的旅行的人，他想要到帝王谷去探宝，可是他进城不到一刻钟，就被一个吉普赛人连钱带行李骗了个精光。印度有一个道行很高的巫师，他漫游到这个地方，他身上唯一的一件东西就是铜蛇管，被一个哑巴给骗走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比较玄虚的说法是说，那里埃及那里有个图但长蒙法老，他为了防止外来人打扰他的陵墓，他就施了符咒，所以就会要进到这个城的人头脑发昏被骗。但是呢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记录在罗马的羊皮书上的，是这么讲，他说这个图但长蒙法老的陵墓修好了以后呢，曾经把关在监牢里头的3000个骗子流放到这里来。因为呢这个长老这个法老相信某一类人的智慧能够制约另一类人的智慧。那唯一没有被骗的是一个哲学家，他在这个魔鬼城住了一年，不仅头脑跟他原来的来的时候一样的清醒，而且他随身带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丢。有一个罗马商人知道这件事情后，就决定要来拜访这个哲学家。可是很可惜，他到哲学家的家乡的时候，发现这个哲学家已经去世5年了。不过呢，这个哲学家临终之前在摩西的神庙的石壁上留下一句话，那是他从埃及漫游回来以后写上去的。所以这个商人就来到这个摩西的神庙，就凝视着石壁上的那行字，哇，他一看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那行字是这么写的，当你对自己诚实时，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欺骗你。他说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欺骗你。所以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八章八节说，他们都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所以你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凭着诚实和公义。那耶稣基督的公义要成为我们的义，对不对？那我们需要对自己诚实，也对神诚实，也对人诚实。所以上帝的百姓他跟神一样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当然恨恶谎言。所以他追求全然成圣，要包括诚实。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撒迦利亚书的第八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这也是一个复兴的应许。当上帝的百姓他们专一的归向神，他们诚诚实实的寻求神，他们得着神丰丰富富，那么他们身上就会发出那个神的同在的光辉，那也会吸引列国的人还有多城的居民要跟上帝的百姓一同来寻求主，恳求主的恩。所以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在那些日子会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那为什么说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十代表一个完全的数目，完全的数目。所以神要从列国当中，要从 所谓犹太人认为的外邦人，要拣选那些外邦人。你知道在福音的时代，这些预言都要应验，就是现在。从世界各地各国各方，神有他预定的得救的人数，那个十代表完全的数目，他们都要来拉住那些有神同在的人，说我们听说神与你们同在，我们要来跟你们一起寻求主，要来恳求主的恩。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身上有神的同在是非常奇妙的，好像他身上就是会有一个神圣的影响力，会影响他周围的人想要拉住他，要问他在你是怎么身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想要认识你所认识的神。所以如果一个人盼望好好传福音，第一步先来寻求神的同在，你自己要先来得着主的同在丰丰富富，才有可能对别人产生属灵的影响力。靠自己的热心传福音是不会有很大果效的，所以你要先来寻求神，来得着神的同在。所以先知以赛亚也有类似的预言，对不对？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神要显现照耀你，神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在你身上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荣光。然后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以赛亚说六十章二到三节，连那些君王有权势的人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上帝荣耀的光辉。还有雅歌也这么说，雅歌一章四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一个人我，他被主吸引，他那样渴慕主，那样来追求主，他得着主荣耀的同在，结果一大堆人我们就跟着这个人快跑跟随主。 所以那些有主荣耀同在的人，他们身上会有一个吸引力，会影响别人跟他一起来追求主，来就近神同在的光辉，来快跑跟随主。那先知撒迦利亚他在预言这些事情的时候，哎呀，他的心也被挑动，他也非常渴慕，所以他说我也要去。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刚刚读的八章二十节，他说我也要去，我也要去。在八章二十一节说，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把那个恩典的灵，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的日子，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就是现在，现在就是这样的年日，列邦的人，强国的民都要来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我们自己要在这个荣耀的行列里头有份，我们也渴望更多的别人有份，所以我们继续求主给我们更多聚会的地方。虽然现在主已经多一些地方给我们了，可是还不够，因为我知道还会有人要来跟我们一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会继续为的教会能够扩堂祷告。所以神最大的恩典是要把耶稣基督自己赐给我们，主耶稣，你得着主耶稣自己，得着主荣耀的同在，这是所有的祝福当中最大的祝福，这是所有的恩典当中最大的恩典。因为你得着荣耀的主自己，你就得着了主耶稣本性一切的丰盛，所有的一切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都是我们的。那主耶稣今天就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他要夺我们的心，主耶稣要掳掠我们的心，使我们因着主自己，因着他荣耀的同在而着迷，我们深深的沉入主的大爱当中，我们被他荣耀的同在淹没，哎，我们的心就会完全的满足，而且我们会以主自己为乐，以神为乐，以主耶稣的同在为乐。那个盖恩夫人，她的一生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他有一个秘诀，有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他一直的往里头去寻求主。当外面的环境波涛汹涌的时候，他不注意海里的波浪，就是更多的回到里面注意耶稣，注意里面的安息，他要里面充满了安息，因为他知道主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一直回到里面寻求主的时候，他就得着在主里那种不能震动的国，那个真平安真喜乐。所以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写下的话是，我像小鸟一样的自由，他说我像小鸟一样的自由。所以什么能够可以使你超越苦难，得胜苦难，回到里面去寻求那位赐平安的主，赐平安的神。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二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二节，一起来读：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明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这里就是在预言主耶稣基督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情。好，这里说锡安的民，就是上帝的百姓，应当用欢呼喜乐的态度迎接弥赛亚这位大君王来到。所以他说，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 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唱完诗歌有一段同声赞美的时间，就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喜乐欢呼赞美在神面前。那么在福音书里面他提到主耶稣他骑着驴的驹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弥赛亚基督这位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公义的王，他是用公义来建立和平，而且这个王那么爱我们，他是义者，公义的，却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满足神那个公义的要求。而且他借着他的血立约，跟我们立新约，还用他的血施行拯救。这里提到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他买赎我们这些被罪恶掳去、被世界囚禁，而且被陷在肉体的坑中的罪人，他用他的血施行拯救。通常过去古代在东方那个君王他们和平出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骑驴，君王是骑驴，是和平的出去。那如果骑马，那个马是用来征战的。所以你发现主耶稣他不骑高大的骏马，用征服者的姿态耀武扬威的进城，不是的，他真的那么的谦和，他骑着小驴驹进城。所以主耶稣是用谦和的爱来赢得人的心，他不是用武力，不是用战车战马或者征战的弓刀枪来征服人。所以他向列国讲和平，他就是借着十字架上的死使人跟神和好，也使人跟人和好。他确实握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是我们刚刚读的九章第十节的预言。所以主耶稣这权柄真的普及全球，直到地极，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人，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生活里头，在一切的事上学习认定主，求问主，要让主耶稣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知道一个人受洗一天就完成了，可是受洗之后要过的生活就是向主完全的降服。即便有的时候你为一件事情求问主，你还不完全清楚明白主的旨意之前，你整个人的态度，你的心是降服的，是谦卑要顺服的。因为诗篇25篇第九节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所以我们必须像我们的主一样谦谦和和，你愿意谦和，要选择顺服神，那么神才会让你明白他的旨意。那神的旨意都写在圣经上很清楚，可是有一些事情你知道不是圣经上写明的，比方你要去哪里工作，你要跟谁结婚，这些圣经上没有很清楚的讲。他婚姻只有一个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夫一轭，这是可以应用在婚姻上的一个原则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愿意顺服，神就会给我们亮光。一个人不顺服会妨碍他下一次得着亮光。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所以主耶稣他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愿意在大小事上带领我们。那你愿意学习定睛仰望主，你身上常常有主的同在，你身上常常是被圣灵充满的，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主的旨意，你会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而通常如果是出于主的引导，你会看见环境的印证比方你很想去一个公司工作，你觉得是主的旨意，环境的印证是什么？那个公司要聘用你，这个叫环境的印证所以你寻求主的旨意，一方面 要合乎圣经，如果是违背圣经的，那一定不会是神的旨意。要合乎圣经，那个你觉得你里面有圣灵的感动，还有你要有环境的印证。有这个姊妹，她为了一件事情，她花好几个小时祷告，她盼望主能够给她亮光。可是祷告了好几个小时，她觉得神什么话也没有说。两天之后，她走进厨房开冰箱的门，她正打开那个门的时候，她说神真的就是给她个亮光，她知道神对她说话了，就是她祷告的事情，她得着清楚的亮光，得着清楚的答案。后来他觉得奇怪，为什么神不早一点回答我呢？我在祷告的时候，祷告了好几个小时，主怎么不在那个时候回答我呢？因为神不是我们的傀儡，他是我们的君王，他有绝对的自主权，他说话行事有他自己定规的时候，你不能强迫他一定这个时候要说话，他就一定会说话，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殷勤的寻求神，我们跟神表明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然后我们也经常在那里花时间等候神，我们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以赛亚书30章21节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以赛亚书30章21节，他说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个讲的声音不一定是你真的听见的声音，有时候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一个亮光，一个想法，一个思想，一个直觉进来。那神他或许不是按着我们所想要的时间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是他的小羊，他是我们的牧人，他说我的羊会认得我的声音，所以神一定会负责让那些谦卑顺服的人明白他的心意，好让我们知道要怎么做。也就是说，神是借着你里面已经知道的常识，一般的常识，有些事情要符合常识，比方每天早上要不要吃早餐，你大概不用每次都祷告问主，最好 你就是有这个习惯嘛，每一天很自然会吃个早餐这样子。有时候他是用心中的平安来引导我们，我们要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有时候他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旨意。我在说，如果你已经知道圣经上神的命令是什么，或者神已经告诉你要做什么，你不顺服会妨碍你下一次明白神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很要紧，基督徒就是要绝对的顺服神。还有刚刚的9章11节到12节，他提到西安娜，我因你与你立约的血，要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那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提到立约的血，古代东方人他们立约的时候需要剖开牲畜，把那个牲畜牛啦、羊啦、鸽子把它剖开来让它流血，表明那个立约是很严肃的事情。那牲畜流血那个意思就是说，立约的人他一定要守约，如果不守约，那他宁愿像这个牲畜一样死掉。所以比方创世纪15章，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把母牛、母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剖开一半一半，这样对着地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后来呢，日落天黑的时候，有一个冒烟的炉，那就是代表神，神在那里跟他立约，还有烧着的火把，就从那个剖开的牲畜的那个肉块当中经过。所以那个立约的人，他们走过他们剖开的牲畜，所以神跟人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也用那个牲畜的血在那里立约。还有你知道旧约也是用血立的，在出埃及记的24章那里提到，摩西呢，他把血撒在坛上，也把那个血撒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然后又把约书呢念给百姓听，然后百姓也表明他们要守约，他们愿意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所以旧约也是用血立的。还有在会幕里头每一天都要杀牲畜流血献祭，表明呢神跟人所立的约每一天都在更新当中。所以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守约，那个意思我们要顺服神。 所以先知撒迦利亚鼓励那些被掳归回的人，用立约的血来提醒他们，他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一定会守住他的约定，他会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要释放这些神的百姓脱离那种被掳被囚的光景，让他们转回锡安保障，就是回到神面前来，可以蒙神保护。而且这里提到，我今日明说，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那当然这个立约的血，我想先知撒迦利亚也是在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要用他自己的血跟我们立新约。我们知道新约的内容，耶利米书、希伯来书都提到，那里提到神要宽恕我们的不义，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又要把上帝那个爱的律法写在我们的新版上。旧约是神用手指头写在石板上，可是新约不一样，神爱的律法借着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能够爱神，使我们做神的子民。所以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可以亲身的认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而且圣灵给我们力量，我们也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可以守约。上帝是守约的，我们也要守约。还有这里他预言说，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那么今天我们的保障就是神，就是主耶稣，对不对？所以我们转回保障，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隐藏在神的同在中，我们要隐藏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我们就得着保护。好像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是一个保护网，魔鬼没有办法靠近我们，侵入我们，因为我们有个神同在做我们的保障。而且我们要得着加倍的祝福，得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被救恩的祝福。所以我们追求神，我们得着神的同在，我们的灵命强壮，我们就可以得胜仇敌，不再被掳，不再被囚。请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就是预言耶稣基督被卖的事，对不对？提到30块钱，30块钱，主耶稣就是被犹大用30块钱卖掉的。那刚刚读的第九节提到牧羊人，第九节我们刚刚没有读，那个牧羊人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因为这个牧羊人他不想做了，不干了，所以他就跟这个羊贩子请求工价。那因为是他自己不干的嘛，所以他的口气没有很坚定，他只说，你们若以为美，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30块钱，给我工价，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所以那个贩卖羊群的人就给了他30块钱，这个30块钱相当于希伯来奴仆的身价。那先知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他被犹大用30块钱出卖，而那些贩卖羊群的人就是祭司长跟守殿的官，因为他们把这30块钱给了犹大。那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为什么这里提到摇户？当时那个摇户跟圣殿的库房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摇户它是要为圣殿制作献祭用的器皿，所以呢，那些窑匠 也是属于圣殿公职的人，也是算是在圣殿工作的人。那圣殿的库房他们通常会收十一奉献跟献给神的那些金银器皿礼物，还有收窑户所制作的这些器皿，所以那个窑户通常就跟圣殿相连。所以这里刚刚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三节说，在耶和华的殿中将三十块钱丢给窑户，因为窑户 就是在他们那边工作。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犹大用三十块钱卖了耶稣以后，他心里非常的后悔，后来上吊自杀。那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九节，他提到这三十块钱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是先知耶利米说的，可是你翻遍耶利米书实在找不到这句话，可能马太一时糊涂记错了，应该是先知撒迦利亚讲的。好，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好吗？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那很明显这段经文就是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受难。那个时候主耶稣他的尸体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然后有个兵丁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跟水流出来。所以我们都要仰望被兵丁所扎的那一位，这里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底下观看的有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妇女们、门徒们，还有信徒们，他们都悲哀愁苦。可是主耶稣自己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先知以赛亚在四十五章二十二节也预言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所以地极的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只要他仰望被钉十字架、被扎肋旁的耶稣，他就得救了。可是那些亲眼看见耶稣被钉的人，在这里说他们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是门徒他们知道主耶稣被钉被埋葬，他们也非常的愁苦害怕，可是后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就都喜乐了。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从天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所以圣灵会浇灌下来是根据耶稣的复活升天，是因为耶稣得胜，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一浇灌下来，就叫人能够懂得向施恩的神恳求。曾经有一个吸毒又赌博的一个林先生，他做了很多坏事。他在赫伯台风侵台的那一天，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睡觉，又碰上那个台风强风豪雨不断，他的心里头就惶恐不安。所以台风夜那一天，他就拿着米酒猛灌，想要借酒壮胆。可是呢，他这么做没有办法平息他心中的恐惧。然后他想到他以前做的许多恶事，他想说现在是恶有恶报的时候，他心里头越想越害怕。他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在上帝面前隐藏得住，他觉得这一天就要跟上帝摊牌了。他以为这些暴风雨是上帝要给他的刑罚，他就躲在床上，然后蒙上被子睡觉。那时候他全身冰冷僵硬，好像快要死了。可能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起来呼求上帝。他说，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他说他这样一呼求 哎，他全身就发热啊，所以他就可以起来了。他就到客厅坐着，忽然又听到很温柔的声音跟他说：“你要悔改信耶稣啊，你要悔改信耶稣。”他一听，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哈。他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声音跟他讲话，他就流泪，然后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悔改，相信你。”他祷告完，哎，外面的风雨就停了，所以他里面的害怕也渐渐消失。然后呢，他就开始整理，把家里的酒瓶还有一切他知道肮脏不道德的东西都丢掉。那知道这些主耶稣不会喜欢。第二天他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讲话的速度变慢，而且他里面的心思意都跟以前不一样。太太看见以为他吃错药了。然后呢，他以后就对神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他就是立志要一生要遵行主的旨意。所以你看，我们要求神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更多浇灌凡有血气的，叫这个地上有更多的人就是可以这样子呼求主名，真实的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人呢畏罪哀痛，哀痛到一个地步，像人要丧失独生子、长子那般的哀痛。哀痛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他们会得着安慰，他们因着悔改求告主名，他们就得救，得着天国。还有刚刚我们读的十一节提到说，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的悲哀。那这个米吉多平原之哈达林门，就是约西亚王这位好王阵亡的地方。记不记得那个约西亚王，他是去抵挡埃及王法老被杀的。法老跟他说，我来是有上帝的指引，你不要拦阻。可是约西亚不听他的话，还是要跟他打仗，结果自己死掉了。那百姓悼念这位贤能的君王，他们心中悲哀。所以这个是约西亚阵亡的地方。可是这里很有趣，就是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十二章十一节说，那日，那日，我讲过好几次，那日常常指着耶稣基督的时代，福音的时代说的。所以那日是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之日。耶路撒冷那些爱耶稣、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他们会大大的悲哀，如同过去人为着约西亚王悲哀一般。可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的悲哀就变为喜乐，因为主耶稣活着，那信主的人也要与主同活，充满荣耀的盼望。所以到了十三章第一节这样子讲，我们可以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说，那日，又是那日，指着福音时代说的。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那日，为我们开的这个宝血的泉源、救恩的泉源，可以洗净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身心灵一切的罪恶跟污秽。所以耶稣宝血的大能、宝血的泉源，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到这个宝血的泉源，把自己洗得非常的干净，像主一样的洁净，预备好主再来。我们再来看十三章的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么这个也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这里提到牧人，当然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那同伴跟牧人，他在原文的字根上是同一个字，很有意思，同伴跟牧人在原文的字根上是同一个字。所以好牧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同伴。这位好牧人主耶稣，他被抓，他被击打，他被 抓的时候，哇，那些羊他的门徒就四散了。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要去客西马尼园祷告，在马可福音的14章27节我们可以来看14章27节，马可福音14章27节，14章27节，主耶稣他跟门徒吃了最后晚餐之后，他们唱了诗就出来要往橄榄山去，然后2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们发现主耶稣他清楚的引用撒迦利亚书13章7节的话，提醒众门徒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彼得说，不会，我不会跌倒，众人虽然会跌倒，我总不能，可是他还是跌倒了，所以那些羊就分散了，所以这是预言耶稣基督说的。接下来我们再回头来看14章4到8节，撒迦利亚书，我们再回来看撒迦利亚书14章4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日他的脚臂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那么这里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说的，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会彰显他审判的全能，所以连整个自然界都发生巨变，有大地震，所以那个橄榄山好像会分裂一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中间呢成为极大的谷，当然是要让那些信靠主的子民逃跑，所以这段预言主要是在描述上帝会行奇事拯救他的百姓，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升天，那又有天使显现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有的人呢，他们就认为啊，这个第四节经文呢，就是在预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降临在橄榄山。但我个人比较不相信这种解释，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7节提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对不对？因为如果主再来他是降临在橄榄山，那我们在台湾的人就看不见了，怎么办？有人说没关系，电视会实况转播，问题是我又不看电视，主再来还要借着电视实况转播，知道你不别的觉得做这种记录太蹩脚了吗？我想电视应该在报道许多人已经失踪了，都已经被提了，怎么这个人也不见，那个人也不见了。那关于这个14章4节，我比较喜欢曹牧师的解释。曹牧师是用马太福音24章1到6节来解释的，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1到6节那里提到主耶稣跟门徒去橄榄山，24章1到6节，他说呢，耶稣他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所以主耶稣的脚不但踏在橄榄山，他还坐在橄榄山上。接下来主耶稣给他们预言主后70年的事情，因为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拆掉，就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 会被提多将军攻破，然后整个圣城就被圣殿也被拆毁了。所以先知撒迦利亚预言主要给他的百姓开一条出路，使那个山不成为阻挡，反而分裂成南北两部分，中间成为极大的谷，让神的百姓逃跑。所以呢，有一些门徒他们听了主的话，他们相信主的预言，所以他们事先逃跑了。所以当提多将军攻进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城内了，他们不会受害。当然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也是指向教会时代，所以这里其实特别也是在预言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给我们开了一条救恩之路，叫我们能够逃避神和羔羊的愤怒。所以这段经文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四节，他在预言主再来，可是重点他是提到主耶稣要施行审判，还有他要替他的百姓开一条出路，使信主的人得着拯救。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也提到，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主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的。你不用看电视实况转播，重点是我们要预备好，因为这一天什么时候来到我们不知道，所以每一天要预备好，要预备好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这里提到十四章五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所以你看神主耶稣要跟他的使者一起来，已经去世的圣徒也要先复活跟他一起来。那十四章五节提到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这个亚萨只是一个名称的一个音，它的音容把它译成亚萨，你没有办法确定它的地理位置。那可是如果稍微修改，意思就是边缘，边缘。所以神所开的这个山谷之路很长，达到边缘，那个意思说边缘的人地级人都可以仰望耶稣而得救。而犹大王乌西亚年间有一场非常可怕的地震，人们都争相逃跑。可是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借着被提逃跑的。到了第六节，十四章六节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日月星辰都不见了，因为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所以天地都要废去了，所以当然不会有光，日月星三光都退缩了。他说那日，第七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么既然三光都退缩了，不再靠自然的光了，那只有神的荣耀光照。因为这里是在预言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不需要有三光，因为有神的荣光在其中。那为什么他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也有一个意，我相信他有一个意思说，在晚上那个夜最黑，最黑暗的时候，哎呀，盼望来到，光明来到。但是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七节也可以这样翻译，说那日必是连续的日子，是一个连续的日子，是主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因为在晚上也有光明，所以在主再来以后的那日是一个连续的日子，我们永永远远与主活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活在上帝荣耀的光中。所以当然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因为在那里不再有昼夜了，不分昼夜。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在那里原没有黑夜，所以我们永远活在神的荣光当中，我们可以住在荣耀中。可是我们不是等到那日我们才住在荣耀中，过一个荣耀的生活。今日在地上，我们就要学习啊，借着赞美，借着神的道，奉耶稣的名抵挡一切的惧怕、灰心、谎言、怨言、郁闷、忧虑等等黑暗的灵啊，常常赞美神，常常向神欢呼，活在荣光当中。还有十四章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当然圣城新耶路撒冷确实有这道河，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宝座的羔羊流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活水可以指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生命河，可是也可以指着教会时代说的接着福音的广传，那个救恩的活水要流遍全地，东夏都是如此，我们东夏都靠着圣灵的活水传这个救恩活水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以这个活水流出来就是主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生命活水，圣灵活水。所以在启示录22章17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水喝。所以多么宝贵的救恩，你今天在这里就可以白白的取这个生命水喝，明天也可以，后天也可以，每一天都可以。所以今天底下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再来大大的张口，大大的喝这个生命的活水，不但我们自己的干渴得着满足，还可以留给别人，跟别人分享这个生命的活水。